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2014年，中共反腐风暴愈刮愈烈，观察人士注意到，从徐才厚到周永康，一只只大老虎身后，人们总能看到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三代领导人大秘的身影。这些人便是王瑞麟、贾延安和令计划。更有人指出，他们正是徐才厚、王守业和谷俊山等一大批贪官污吏的后台。那么中共三代大秘如何得以弄权害国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谈一谈邓小平的大秘王瑞麟、江泽民的大秘贾廷安，还有胡锦涛的大秘令计划，他们三人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这三位人士啊，就是都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的这个大秘。所谓大秘，就是这个中国官场上叫二号首长，也就是说他表面上在党内的实际的这个地位呢并不是那么高，但是他的权力呢其实是仅仅次于这个首长。原因何在呢？就是在于他是代表一号人物去发布这个命令啊，代表就是所有的要一号人物做的事情、出席的会议、发表的讲话、做出的指示，其实都是通过了大秘的这个进行的。所以这个大秘的这个权力，只要他的这个老板存在，那么他的狐假虎威的这个力量呢就非常的强。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发现呢，越来越多的发现，中共的这30年来腐败集团的这个最根本的根子啊，其实不是在所谓的地方，不是在我们所原来的讲的越基层越腐败，其实恰恰相反，越高层越腐败，越高层越肮脏。所有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出在中共的政治的常委，或者称之为常委里面最腐败最无耻的人就是最高领导人。而最高领导人的秘书他是很清楚地看到这些事情，他是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他对这个媒体、中共官方媒体里面所宣传的虚假的这一套是最清楚的啊，对体制的最肮脏的这个东西是最清楚的。一方面是他们的权力不受到监督，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呢，他已经彻底看清楚了这个体制。所以正好碰巧，这个三任领导人的大秘书就成为了中共这30年呢腐败最顶尖的这个后台。那么王瑞麟这个人大家知道的很少，但是他是邓小平的大秘书，尤其邓小平当时扮演了一个革命毛泽东革命时代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军阀型的这个独裁者的一个角色，一鸣九鼎，根本就超越任何一切法令、党内体制和能力之上的这么一个独裁者。那么什么东西都需要邓老爷子说了算。那么王瑞麟这么一个大秘书呢，不仅仅是代表邓小平呢发表指令，而且呢他在军队里面扮演了一个政治局政治部的一个副主任的一个角色，实际上进行了人事的布局。所以因为级别上好像不是很高啊，但是呢所有的军队的人事安排是由他来进行的。我们最开始认为呢很多人都认为戈培雄和徐才厚的后台啊是这个江泽民，但是根据我们后来对军队的体系的进行了解，发现这两个人的这个权力的布局实际上是这个王瑞麟安排的，也就是戈培雄和徐才厚的真正的后台是王瑞麟后来中共的官方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种说法。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远华案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远华案的这个那条心认识一个人叫贾廷安。贾廷安这个人其实在外界当时的官方媒体报道的非常少，哎，附近的这么一个农民企业家他居然知道贾廷安，当时使我们很吃惊，所以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于是追踪这个贾廷安，发现贾廷安也是江泽民安插在军队体系里面的 试图想模仿王玉林的这么一个角色，通过这个贾天安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呢，对准的进行人事的安排，也就是扮演一个监准的角色。那么这样一个角色呢，当然就成为各路将军们行贿受贿的一个主要对象。所以我们从王韶案的开始，我们就发现呢，这个贾天安对准的人事安排的能量是超过了这个一般的这个镇江军委委员，是因为他不是中央委员，超过甚至在有时候还超过了这个副主席这个徐才浩和这个葛伯雄。那尤其是王韶业案件的整个的追查过程中间受到的最大的阻力呢，是来自于这个贾天安。那么后来调查古镇山最大的阻力也是来于呢这个贾天安。现在包庇匹夫这个现任的国防部长这个常万杰呢他后台呢也是贾天安。贾天安是这三个人都是河南人，贾天安也是河南人。那么他实际上是，如果说另计划是三七帮的这个总后台，那么这个贾天安呢就是这个河南将军帮这帮腐败集团的这个总后台。但是现在因为江泽民在后台里面是这个贾天安的大老板，所以习近平似乎对这个贾天安呢没有这个追查。实际上贾天安所暴露的问题一点都不低于这个葛伯雄和这个徐才浩。那么另一句话大家就看得更清楚他现在的问题报道的很多，我们前面讲了很多那么大家都最开始是一等将信将疑，那么现在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中国官方媒体甚至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已经直接以朋党的称呼，以党内帮派的称呼，以三星帮帮主的这么一个称呼呢来看待这个令计划所以实际上已经把这个三代这个大面成为中共腐败集团的三代总后台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这样就暴露了中共的体制在这点已经出了问题。中共的问题不是出在新委书记、省委书记、省长、市长，而是出在最高领导人身上。最高领导人是最不受任何监督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包括今天的习近平。所以他现在在习近平周围拍习近平马屁的人就是一批奸贼，因为习近平什么都没有做，不得刚刚开始做事情，他们就开始吹捧和无限的这个去赞扬这个习近平，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分到一官半职，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利用习近平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受贿，来进行自己建立自己的这个权力体系。我觉得他们将会跟现在习近平周围的那些拍马屁的人将是这个现在三代大面的这个号称是一样的。
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就是说说到这几个秘书呢，秘书界的这个人物呢，现在名声最响的应该是这个令计划。那么关于对他的这个指控，就是说他是组建了这个新四人帮，我想问问您认为他个人有这么大的能量吗？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令计划怎么看待令计划和胡锦涛之间的这个关系？
其实我们比较一下这几位大秘就可以看出一些特性来。一个呢是，如果这个主攻比较强，那么大秘就这个会比较强；如果这个主攻比较弱，那么大秘其实也不会太强。所以你看邓小平他的这个大秘王瑞林的影响力在这个实际上已经持续到就是江泽民上台，持续到这个十五大期间，这个王瑞林都还没有退下来。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他是在替邓小平做监军那么当然这个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贾廷安身上。那么贾廷安虽然是作为一个总政的这个常务的副主任，他在江泽民下台以后，其实这个一个是江泽民本身他已经是推迟中央军委，他还留任了两年才下。那么在江下了以后，实际上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系统还是掌握在贾廷安手里，这就充分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主攻强，这个他手底下的这个大秘一定是比较强势的， 而且这种强势就是在主公下台以后，他还能够继续这个维护主公和他这个他们这个帮派的这个利益都还能够维护。那么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这个胡锦涛就很失败。胡锦涛其实任内他并没有真正的掌握军队，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令计划没有军职。你看另外两位这个大秘都是这个做到上将什么什么，这个在军队里头呼风唤雨，但是令计划虽然他在这个在胡锦涛的任内好像他全倾朝野，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能够这个掌握军队的权力。所以现在我们看令计划被拿下来，胡锦涛裸退，令计划被拿下来，这本身就说明胡锦涛是一个很失败的主公。那么这个特点实际上也是我们看这个顺序来讲，确实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这种情况造成军队的这种普遍的腐败。再说这个令计划，令计划我觉得他，我上次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权利益交换的一个枢纽性的人物。就是各派在这个前面的两任的这个总书记以及就是中共的这个各个帮派，他们之间有时候主公可能是利益或者代表的这个团体是不同的，但是呢山头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可以在令计划这进行利益交换。所以令计划很可能是一个一仆二主或者一仆三主的这个人物。他所谓的这个四人帮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说，他承载的不是仅仅是这个团派或者习近平一个人或者一个派系的利益，他可能承载和交换着多个派系在这个体制内的利益。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现在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政治疑惑三大秘书弄权。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呢，可以给我们打免费电话400-120-0551来参加节目。再说一遍，400-120-0551。和平，刚才这个你和张立凡先生都谈到王瑞麟、贾廷安他们和令计划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他们过去虽然都是文职出身，但是最后都是官拜上将，是邓小平和江泽民直接安插在军内的耳目和这种喉舌。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习家军的调研时候发现有一个人的名字叫钟绍军。那么习近平在浙江省任职的时候，他是浙江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后来习近平2007年调到上海工作，他是唯一被习近平带到上海的这么一个浙江的人马。现在呢他已经进入了中共中央的办公厅来工作，而且有人注意到2013年发射神舟十号飞船的时候，他站在习近平的旁边，他穿着军装，而且是上校的军衔。有人认为他未来是习近平像安插在这个邓小平和江泽民安插在军队的王瑞麟和贾廷安一样，是习近平安排在军队的人马。你怎么看这个人？
邓小平相对来讲比较低调，而且他比较年轻，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呢，就是把他先放在军队里面进行历练，因为他的大秘书已经换成了是个上海区的一个人，那么中办的主任呢是换成了原来他河北所认识的一个人。那么邓小平现在所扮演的角色还远远不如呢当时候这个王瑞麟和贾天安的角色。王瑞麟和这个贾天安 是在很长时间之内担任了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大秘书，才去这个之后才去这个军队里面兼任这个职务，所以他的关系网、他的权威性啊，他甚至他的这个地位是远远高于这个郑少春的。郑少春只有很短的时间之内担任了这个总书记的这个大秘书，等到上海去的这个大秘书出来以后呢，他就去了这个军队，所以他现在在军队的军衔也比较低。第二个就是习近平跟以前这个邓小平和这个江泽民都有所不同啊。邓小平时期的邓小平因为年纪很大，所以他的精力呢不济，所以他很多的情况之下呢，要更多的通过他的这个秘书呢，来再进行这个军队的人事安排，所以他隔了一层。那么贾天安呢，在这个江泽民时期，尤其是在江泽民后期，江泽民的名义很差，无论是党内和军内，那很多人对他这个当时候没有这个从军委主席退下来是非常的有意见和看法，所以他的这个权威，正如张先生讲的，也是不如这个王岳霖。那么现在张的军队在军队里面的影响和地位，那就更加低了啊。那么而且现在习近平现在是名副力强，那么他很多的军队的事情呢，可以直接的插手的进行，直接来进行布局。那么呢，我觉得郑少春的这个作用呢，还只是一个历练性的一个作用，他还不能完全扮演这个王岳霖和贾天安那的角色。当然，他作为他一个直接的这个嫡系，尤其是他担任了这个中央军委的办公厅副主任，实际上呢，他的一个真正的职位就是中央主席办公厅的这个主任。那么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央军委的这个指令呢，这个系统呢，是由郑少春这个大秘呢，这样一个这个军委主席的大秘给发射出来的。那么实际上从这个意义呢，我们可以发现呢，习近平对自己的这个秘书啊进行了一个划分啊，就不太像当时的邓小平和这个江泽民，完全由这个贾天安或者王岳霖呢，就是这个成为二号首长。现在他设计了几个这个层次啊，就是党政系统是一个大秘书，然后军委系统是郑少春作为大秘书，这样的话呢，就是萎缩了、压缩了他们大秘书的这个一定的这个权力，而且郑少春呢他离任的时间也短所以呢，他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还需要未来漫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现在还表现不出来。那他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说吧，就是是一个比较小的角色。
嗯，好，谢谢和平。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对习近平他对秘书的这个安排呢有一番解读，我想问问您怎么看习近平现在对自己身边的这个秘书呢进行各个层次、各个这个界面的安排，您怎么看？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未来呢，就防止出现第四代大秘二号首长这个现象呢？
现在还没法判断，就是说，因为他现在还算是在这个历任这个中共领导人中间，这个习先生还算名副力强，而且呢，他是什么事情都亲自抓，那么是这样呢，可能就导致呢，作为秘书来讲，只是他的工具，他们的目前来讲，这个权力是比较小的。另外呢，我记得好像他在谈到这个中办的工作的时候，也是强调这个绝对的忠诚。我想他现在可能需要的是这种忠实于他的这个工具式的这种人物，而不是要一个这个某种意义上的那种大内总管式的人物。当然这种呢就跟以往的这个传统结构有些不同。这个我们看这个王岳霖也好，这个贾平安也好，甚至到令计划这几代来看呢，都有一些个就是王朝时代的那种大太监的这种这个角色的这种重复。那么一般来讲，就是皇帝这个有很多事情是通过他们传话，通过这些个通过他们来草拟诏书、来传旨这么一种方式。这个呢，可能目前我们这个现任领导人，他现在好像还是这个一种事必躬亲的非常勤政的方式来做，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现象，就是说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可能不能够得到这个比较确切有效的这种施展或者是这个执行。这种情况我注意到最近几次还在这个对外关系方面起码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他的可能他的想法，但是呢这些下面的各个部门自我扩权，所以现在还不能够达到。这个呢也说明可能小组治国本身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样样都抓，十个手指头按十个跳跳的话，难免有疏漏。所以我不知道啊，未来他到底会任命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做他的这个直接的传话人，是不是还要回到这个模式？但是眼下看，就是已经出现这样的一种矛盾的情况，就是由于这个小组治国这套格局，造成呢这个权力现在，样样都抓，然后样样都抓不紧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
好，
所以我们还需要看一看。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习近平新年致辞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春，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